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什么是圣经神学。今天我们要介绍另一门神学科目，就是教父神学。在了解什么是教父神学之前，必须先认识教会中所称为教父的是怎么样的人物。首先，教父们的贡献是保持了教会的身份、地位和信仰。比如，关于宗徒继承人的问题，教父们的贡献就是维护了教会的正统性。教会内最早的教父跟宗徒们很接近，比如安提约基的伊纳爵、罗马的克莱蒙，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圣经、福音是信仰的对象。对基督徒来说，有圣经、福音就足够了。到了第二世纪，出现了护教教父，护是保护的护。这些教父开始和其他学问有了交谈和接触，把哲学中的真理和圣经配合，同时又按照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的范畴来谈圣经，可是仍然保持了圣经和福音中的信仰。像儒斯定就是当时有名的教父。
神父，这是不是说教父们渐渐开始用哲学来解释教会的信仰了？
不错，到第三世纪的时候，教父们已经用希腊哲学的名称来解释信仰的问题，可是为了保护信仰的正统性，也开始注意怎么样才能使希腊哲学和神学问题有一致性，以适应我们的信仰。到了圣齐的教父，更是不断地在启示中、天主的救恩中超越哲学知识的限度，同时因为他们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开始重视修辞学、演讲学、人文科学、哲学等的知识培养。
神父，这么说来，经过教父们重视这些学科知识，教会的信仰和其他学科就有了更多的交流了。
对，虽然表面上看来，教父们提升了对人性的认识层面，使教会的信仰、神学在这种人文素养上发挥出来，可是事实上，教父们使信仰变化了哲学，也就是说，哲学也受到信仰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教父金口若望、圣奥斯定、央波罗榷、巴西涅等，他们虽然在表达方式中也用了当时的哲学用语，可是内容却是以圣经为主的。
神父，请您在这些教父的言论中举一些精华的地方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吗？
好的，比如罗马的克莱蒙，由他的一小段言论里，我们就可以领悟一点教父神学的精华。克莱蒙曾写说，
我们要目不转睛的注视瞻仰基督的圣血。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既然曾经为了我们的得救倾流圣血，为普世人类争取忏悔的恩宠，自献于他的父亲天主，那么他的圣血该是多么珍贵呀！纵观古今各时代，便可以知道，凡诚心愿意归向天主的人，天主没有不给他悔改自新的余地。
神父，教父神学在整个神学课程里有怎么样的地位呢？
如果你们没有忘记的话，在前面讲神学的实证功能和信理神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教父们对教会的贡献，以及教会所肯定的成为教父的条件。现在我们可以说， 对教父又有一些了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谈谈教父神学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学。教父神学的目的是把教父思想做一个正确的解释，让我们也能同享教父们对信仰奥义的领悟。而教父神学的出发点就是细心研究教父的用词，细心研究教父当时所用的文学类型，以及细心研究教父的历史背景。这样可以避免最大的危险，就是教义上的时代错误。所谓的时代错误，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思考范畴，甚至我们自己的系统化方法用到教父的著作上去。
神父，这是不是说透过教父的思考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对信仰奥义的领悟呢？
是的，这种教会初期对信仰思考上的领悟对神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父们的著作可以为教会的传承作证，而教会整个传承是经过祈祷和信仰的教会流传下来的，所以教父神学就是对教父信仰的领悟。而且教父神学不只是教父思想的系统化，也是真正的神学，因为教父神学是以教父做研究程序的来源，引导我们去领悟启示奥义。
请问神父，教父们所领悟的启示奥义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教父神学选集中圣汝斯定的道理。这篇道理的主题是父生子，并不减少什么。
朋友啊，我要从圣经方面给你们证明，天主在太初万物之先，从他自己生了一个有理智的德能，而被圣神称之为上主的荣耀。他自己呢，有时称为子，有时称为智慧，有时候叫做使者，有时候称为神天主，有时候叫做主和言，有时候也称为元首。这一切的称呼都是表明他是服从父的旨意，而由父的意志所产生的。我们看到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发言，我们就产生言辞，可是当我们发言的时候，在我们口中的言辞虽然和我们隔断了，却没有减少什么。同样的，我们看到火生火，而原来的火并不因为生了新火而减少什么，而且那由火而生的星火单独存在，闪闪发光，而那点燃星火的原火也并不减少什么。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圣奥斯定讲论的是天主使我们祈祷。
圣保禄说，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所谓喊说这两个字，不就是大声求天主使我们获得这个我们所说的快乐日子吗？这里我们明白了，这是天主的恩赐，赐我们真心诚意的呼求天主，归向天主。为此请注意，谁若妄想我们能够由于自己而不是天主的恩赐 使我们祈求、寻找、敲门，叫天主开门，那是多么错误啊！
由这两段教父的言论，相信不难发现教父们对启示奥迹的领悟，而且也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透过教父的措辞方式而领悟天主的唯一奥迹。
神父，教父的思想言论里除了对启示奥迹的领悟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我们在教父身上还可以发现一种牧灵的敏锐感，这种牧灵的敏锐感在中古世纪的圣师们身上并不太清楚。
什么叫做牧灵的敏锐感呢？
所谓的牧灵敏锐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教父牧灵文选里面，圣伊勒纳主教有一部驳斥异端的书，其中有一篇是圣伊勒纳主教讲论降生救赎的奥迹。现在我们就来听其中的一段。
天主是人的荣耀，而人是天主的工程，又是集天主一切智慧和德能的大成。一位医生的本领在病人身上可以得到证实，同样的，天主的德能也在人身上获得证明。为此，天主圣子被称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天主亲自给我们的得救标记，因为天主自己就是拯救人类的上主。所以，保禄宗徒指出，我们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获得救援，也就是说，基督才是我们的救星。
听这段言论，很清楚地看到圣伊勒纳主教是为了驳斥异端，维护基督是唯一救援的信仰。这种驳斥异端，维护信仰，免得信友被异端迷惑的用心，就是一种牧灵的敏锐感。
神父，我们听说过教父学这个名词，到底教父学和教父神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我要把教父学和教父神学做一个简单的划分，然后再解释什么是教父学。教父学和教父神学的区别是，教父学主要的是把教父的生活和著作当作报告资料的出处来源，而教父神学的兴趣主要是教父的道理讲授，也就是教父对信仰的介绍和对信仰的领悟。接下来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教父学。教父学目的在研究古代教会作家的生活、著作和学说。教父学的对象是教父的历史和道理。既然是研究教父的历史著作，所以教父学算是一个历史科目。
这样的话，研究教父学就要用历史的方法了。
对，教父学的主要工作有五点。第一点是给我们提供有关哪一种因素 影响了教父们定型的资料，同时也提供在哪一种情况下产生了他们著作的资料。第二点是鉴定教父们著作的书目，分辨出真假来。第三点是评判教父们著作的风格和重要性。第四点是说明教父们学说中的重要点。最后一点是看出教父们之间有什么方式在哪里发生关系。
神父，研究教父学有什么重要性呢？
首先，对一位受神学教育的人来说，教父学指出的教义和实证历史部分是不可少的，就是最富观察力的神学家也牺牲一大部分的时间去研究教父的著作，连圣多马斯的著作字里行间都堪折教父的名言。而且神学就是把藏在圣经中的启示真理逻辑式的阐述出来，而教父们一贯的工作就是圣经的注释。这样无论神学家注释家都应该认识教父们的圣经注解。此外，我们可以说教父们都是标准的教会人物，他们拥有各种天才，有些人是办事能手，有些是思想家，或是护教学和哲学家，或是神学和神秘神学家，其中大部分是演讲家，还有许多像圣奥斯汀等的教父，可以说是全能的才子，他们几乎都是圣人，他们更是教会无穷宝贵的财富。
神父，这么说来，教父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楷模了。
不错，在神学上，信理神学走一个方向，圣经神学走另一个方向，但是教父们却把两者完整的组合起来。在生活中，教父们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天主的人，他们在人的层面上拥有天主丰富的恩赐，所以他们也对属于人的一切都非常敏感，同时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贸然行事，具有圣神的看法。而且许多教父曾经饱受迫害和放逐，他们的成果在他们死后更明显。总之，教父们的言论教训都足以作为我们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如果我们效法他们的心态，才能和他们一样向信德开放。